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一起到神面前来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召集我们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追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在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进入你的真理，也用你的真道来喂养我们，来让我们灵命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帮助，得到生命的粮，求主来赐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一起啊，在你里面来安静的学习你的真道。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周的进度到了12章了，我们一起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漠视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约翰福音呢，一共有21章啊，就是我们根据这个主题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前面也讲到说，约翰福音呢，他精心挑选了7个神迹啊，而这7个神迹呢，都是集中在前面的11章里面啊，所以呢，1到11章呢，也可以称为记号之书啊。我们知道说神迹的意思就是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呢，是指向神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就知道说这是神的作为。而后面从12章开始呢，我们也上周也读到了12章啊，是讲的是耶稣开始他进耶路撒冷。就开始他被钉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从12章一直到21章呢，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耶稣讲的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指的是他被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所以呢，12到21章后面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称之为荣耀之书，是讲的是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这神迹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的一个记号，一个 sign。或者你可以称之为一个路标，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路标的时候，知道它是指向什么地方。就是说看到神迹，看到耶稣基督所做那些超自然的那些作为的时候呢，这些呢是指引我们去认识神的。就是这个神迹本身呢，它不是神，它是神的作为，而是我们说看到这些神的作为的时候呢，让我们去信神。而不是信神迹本身啊，就是说，我们是要透过神这些作为来去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每一个神迹呢，其实都是指向耶稣的记号。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去领受，去借这些神迹来让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前面看到了有2个神迹啊，水变酒，一只大臣之子啊，我们。今天会看后面的5个神迹。约翰福音里面还有很特别的7个我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就是这7个我是呢，也都是跟生命有关的。第6章里面讲到了，我是生命的粮啊，这就是跟生命有关的，就是这个生命的粮。是赐下来是要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8章里面讲到了我是世上的光，是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它也是关乎生命的。在第10章里面讲到了我是羊的门，讲到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第10章又讲到第4个我是，讲的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就这个地方呢，不单单是在讲说耶稣来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是透过这位好牧人舍去自己的生命，才让我们得了生命。第5个我是是在11章里面讲到了是我是复活与。生命原文的翻译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这个意思就是我是复活与生命。 假如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关乎生命的。那后面两个我是呢，是我们下周会读到的，就是14章里面讲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然后父是生命的源头，只能是借着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才能够到生命的源头那里去。第七个我是讲的是我是真葡萄树，我出自于第15章里面，这个本身也是关乎生命的。讲说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只有说枝子长在这个树上，之间有这种生命的关系的时候，你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果子本身是你里面生命的外在的一种彰显出来，就是只有把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就像枝子长在树上一样，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生命，才能够结出真正的果子出来。而这是七个我是，都是跟生命有关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还经常会出现这句话，我们也有这个印象啊，就是耶稣经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共出现了25次，实实在在。这原文的意思就是阿门阿门的意思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经常说阿门，其实阿门的意思就是实在真实。我们祷告的时候讲阿门，就是说我刚才的祷告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我真的心里就这么想的，然后我祷告出来。或者说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讲阿门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真实的同意你，我真实的你祷告的也是我想祷告的。我们讲阿门的时候，都是在表达这样一种心愿啊。耶稣在这里讲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也是在强调说这些话，它是真真实实的，也是表现出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因为25次，我没有时间每个都去看啊，我们去挑几节来看，就是我们前面读过的第3章里面讲的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5节里面，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就连着2节，基本都是实在的告诉你，都是在讲，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这件事情，也表明说重生对进神的国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第6章26节讲到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啊，也是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自己心里想的，你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我告诉你说，你们心里想的就是这个吃饼得饱这件事情。然后第6章接下来47节、53节也都是在讲说，实在告诉你们，信子的人是有永生。然后讲到这个生命啊，后面讲到说，你们不吃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都是跟永生有关的。好，那现在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圣经啊，我们从上周看到第4章，我们现在从第5章开始，1到9节里面首先讲到了一个医治的神迹，就是讲到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这样一个人，耶稣去医治他，这里面并没有讲到这个人有什么信心啊，就是完全是凭着耶稣基督自己的怜悯来去医治了这个人哦，然后一直完了之后就给他说起来，你拿着褥子走吧。然后说那个人就拿着褥子走了。然后结果那天是安息日，被那些犹太人给看到了，被第10节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你拿着褥子走呢，相当于你去搬一个物体，移动了一个物体啊。所以这个是违反了那些口传的那些律法，就是认为这是也是违反这个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这样一个条例的。你会看到说这些犹太人管这事的肯定是他们的一个领袖嘛，就是他不关心说这个人得了医治，这个人瘫痪了38年了，他突然会走了，大家应该为这件事情很高兴嘛，就不关心这件事情，他们关心的就是说是那些僵硬的条例的东西啊，所以这就是指责他说你拿这样是违反律法的，然后这个人呢就讲说是那个医治我的人给我讲了，所以他就是把这个责任是推到耶稣那边去了。 这个犹太人呢，就需要去问他说，到底什么人给你讲这句话的？这个人也不知道。14节特别讲到说，耶稣在殿里遇到他，就这个被医治的这个人说，你已经痊愈了，只是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就特别指明他说你不要再继续犯罪了。然后犹太人就继续调查这件事情啊，后来知道是耶稣来治愈了这个人，然后就去16节说去逼迫耶稣说，因为你在安息日做了这事。然后耶稣在这里就回答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其实这句话就是在反击他们对安息日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啊，就说父神是在安息日也是做工的，就说父神并不是安息日要维护整个宇宙的运行。哎，这个肯定是父神是一直在后面要去工作的，所以说这里讲到说父神也在安息日做工，那么他耶稣说我自己所做的事情也是跟父神一样的做事，也就是说安息日并不是什么事都绝对不能做，关键是你看你做什么，你出于什么样的心意去做。所以我们在前面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安息日那些祭司在殿里面去做事啊。也是做事的，就是你在安息的时候，你在圣殿里面，你做那些祭祀献祭的那些事情，那当然得有人做工了。但是这些人也从条例上而言，只是说也是犯了安息日，但是他没有罪啊。就是所以说，就是说安息日并不是绝对的不做事情，而是看你做什么事情，而是不是出于神的心意做事情。那耶稣的解释。反而那些犹太人更加想杀他，因为觉得他说不但他犯了安息日，还自称是神，就称神为他的父母，就将自己与神是平等的。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一段耶稣的一段教导，从19到30节，特别强调了神子他权柄从哪里来。19到23节特别讲到说，神子的权柄是来自于父神。他承认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自己所做的呢，都是照着父神所做的。然后讲到了父和子之间的关系，讲的是父是爱子的，然后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指给了子看，然后还讲的说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要指给他看，然后也告诉人说，人尊敬子就是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子来的父。所以就告诉这些犹太人说，你们认为天父值得尊敬，那么就应该来也同样的去尊敬子。尊敬子的时候，就是来尊敬父。24到30节就讲到了，在子里面是有永生的所以24节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后面也讲到了耶稣的审判的权柄也是来自于神啊。所以30节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是求自己的意思，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的审判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去审判的。31到47节，这一段呢，主要是在讲这个神子的见证的，从使徒约翰，到这个耶稣所做的事情本身，都是为子做见证，然后讲天父也是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后面讲到了，这个圣经特别提到了他们所信的这个摩西五经，都是为子做见证的，所以16节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说就是摩西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就是摩西五经上面有很多是指着耶稣讲的，是带人来去认识基督的。说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第6章的主题是在讲就是第一个我是了，就是讲是生命的粮那么这一章开始呢，是从有两个神迹来开始，第一个神迹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我们已经很熟了。但是有几个细节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这里面特别讲到神试验腓力说第6节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想，就是谁要做一件事情，神都清 自己有自己的计划，都很清楚啊。但是神很多时候是邀请我们一起来加入啊，所以要去试验他的门徒，也邀请门徒和神一起同工啊。这里面提到了腓力，提到了安德烈，也提到了这个孩子啊，说这个五饼二鱼是从这个孩子那边拿过来的。这并不是说没有这五饼二鱼，神就不能够行这个神迹，神就不能够喂饱这5000人了，而是说他邀请人给他一起同工，邀请人把自己有的东西来拿出来，来交给神。就是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有的东西啊。很多时候觉得说，哎呀，我这点东西算什么呀？但是神愿意让我们把我们有的，在你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拿出来给神用的时候，神就可以用它去做成就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靠你自己是做不到的啊。比如说这个小孩的五饼二鱼的，就是一个小孩子的一顿中饭嘛，他吃完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神的时候，神就可以喂饱5000人。所以这些神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神用，也不要轻看自己所有的。当你凭着信心来去交给神的时候，神可以做很大的事情。12节，哎，特别讲到说这个是，这些人吃完之后呢，也特别给他们讲说啊，你们把剩下的这个零碎呢收起来，然后免得有糟蹋的。所以这句话呢，我是印象很深啊。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这种物质极大丰富，这个浪费随处可见啊。你要自己想的话，这个唯一没有资格，唯一有资格浪费的，其实就是神都是这些东西都是神自己造的嘛，他可以从没有变成所有东西都可以造出来，神其实唯一有资格去浪费的。但是神特别说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说明效法耶稣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是可以去做得更好的，就是我们不要去浪费东西，不管是在你家里面还是在外面，在教会里面，你上班的地方能不浪费的就不要浪费。然后后面又讲到说，耶稣知道众人呢要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他知道自己的事工不是要做这地上的王。那16到21节是讲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另外一个神迹。然后这些人呢就去找这个耶稣啊，最后是在加百农那边啊找到耶稣了。所以后面这个这一段神子生病的良教导呢，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啊。而这个教导呢，是跟五饼二鱼是有关系的，因为五饼二鱼是讲的是让人吃饱这件事情。首先呢，耶稣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来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因吃饼得饱。”就是这些真找耶稣，不是因为他是神，也甚至这里讲的说，不是因见了神迹啊，也就是这句话似乎是在讲说，这些人他也不关心说这个饼是怎么来的，他连神迹本身都也不在乎了，说你只要有饼就可以，我不管你这饼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个是耶稣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的内心的状态，他们只是追求这些属世的东西啊，并不是说饼本身不重要，而说只是他只是看重这个饼本身哦。哎，27节讲到说，你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而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而这样存到永生的食物呢，神子呢是可以给他们。这时这些人就问了说，哦，既然有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所以讲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做神的功？29节是很重要的经文，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是对我们今天又是有很重要的提醒啊。这两段是前王牧师写的2段话，就讲到说什么才是做神的功啊。这些经文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不是讲说你去在教会里做很多的侍奉，做很多的奉献。耶稣并没有讲到这一点，耶稣讲到说，在当时那种场景下，耶稣并没有说你去献燔祭啊，去守节期啊，去会堂啊， 他只是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神所差来的当然就是耶稣啊，所以这里耶稣讲到说，你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工，也就是活动本身它并不是在做神的工啊，关键是看你做神的工的动机或者内心的状态是什么。如果说你做神的工是出自于对耶稣的信心的话，那么这就是做神的工。如果说你的心里面没有对耶稣没有信心，你不是出于信耶稣来，只是参与一些宗教的活动，如果你心里没有耶稣，你去做再多的事情，在神那边看来也不是做神的工，你只是在参与了一些活动而已，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你不是出于信神的缘故去满足神。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做侍奉的时候，你心里一定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一定是你知道说我是信耶稣基督，我爱神，我敬畏神，我来去侍奉神。不是说我只是做事情就好了，关键我们心里一定信耶稣，所以说信神所差来的才是做神的功。啊，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就是讲到了这个一个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啊，这是耶稣自己，他就是生命的粮。那下面有一段是耶稣的应许，讲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永不丢弃他。然后39节讲到说，奉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那后面有一段议论啊，就是犹太人就说就开始议论耶稣了，说就又再次提到说这个不就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又是在从人的眼光来去看啊，说这样一个我都知道这个人的背景，知道人他的父母是谁，这兄弟姐妹是谁，他怎么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然后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到耶稣这里？一个是呢，是父神的吸引啊，说若不是差过来的父来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第45节特别强调说，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那这里当时那个父之教训就是这两个旧约的圣经了，就说你有了神的话，又去学习的这样的人其实就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不是那个神的话已经赐下来的，关键你对神的话有没有用心的去学习、去顺服？那47到59节，耶稣再次强调说，信的人有永生。假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并且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说吃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53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就是这些犹太人看到这句话就很多人就没办法接受了，说这个人怎么会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当然，这句话是，从属灵的意义上去理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来设立主餐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肉就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个血呢就是神和人所立的这个新约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就必须要吃他的肉和他的血，因为耶稣讲说，我生命的粮，粮就是要吃进去的嘛。那么耶稣在这里就讲的是，你必须要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其实就是来教导我们说，你必须要完完全全的接受耶稣，就像接受耶稣的救恩，就把耶稣来彻底的放到我们心里面去，将耶稣来彻底的吸收，来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永生。所以耶稣讲完这些教导之后，就很多人就 觉得很难，就怎么能够听呢？因为很多人他目的他不是真的是信耶稣，他就是为了追求那些吃饼得饱的事情啊。所以有些讲到这些门徒呢，就都有离去的。那耶稣讲到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对那些追求这些属肉体的那的门徒呢，所以呢，所谓的门徒呢，他们就没办法接受啊。因为这个你需要对耶稣有更多的信靠和完全的委身，可以讲到说这些人就多有离去。然后耶稣就问这12个门徒说：“你们怎么样呢？”然后彼得呢，就代表门徒又讲了一段话，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是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长，所以这12个门徒呢还是没有离去，因为耶稣那里有永生之道。但是耶稣也预言这个犹大呢会卖主。第7章讲的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过住棚节发生的一些事情。一开始呢是他的弟兄就建议他呢去过住棚节，并且他特别讲了说，你要去那边去显扬名声啊，就是说他的弟兄的目的呢，就是说你要去那边啊去做一些很大的事情，让别人都能够知道你的名声哦。所以第5节特别讲到说，他的弟兄讲这句话是因为他们不信他，所以他们还是那当时他们没有接受耶稣，所以让耶稣去做那些人要做的事情，去传扬名声。但是耶稣呢拒绝了，说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但是后来耶稣是暗暗的去上去过节。然后他到了那边呢就去店里去教训人。然后呢，因为耶稣呢，就很多人起了争论。耶稣首先讲到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17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那这句话蛮重要，讲的说你要去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就是神的很多话，你要去行的，你要去行，你才能够知道说，哎，这话是出于神啊，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很多神的话，但是我们没有去行。就是神的话，你是要靠着行为去验证的啊。就是我们在行神的话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我们会更加的认识到说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可以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啊。23节又讲到说，人若在安息日行。受隔离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里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也就是在还是跟前面讲的那个一样的啊，就是说你在安息日你还是可以做事情的。比如说那个一个孩子生了，因为第8天要受隔离嘛，如果那天正好是安息日的话，你还是要去给那个孩子行隔离，那就得你还要去做工。也就是其实还是得讲说你在安息日你还是可以做事情，关键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耶稣也是拿这件事情来说，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传来好了，那么也是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你们为什么还向我生气呢？因为24节说，你不可按照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来断定是非。比如说你们连基本的公平你们都做不到，你们还去来论断我。然后耶稣就接着来教导说。他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乃是出于神。说那差我来者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然后后来讲到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以后就要回到天父那边去了，你们找我却找不到。 第37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后一天，祝福节最后一天是讲的最大之日，耶稣啊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39节来解释说，这句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就是因为信耶稣，圣灵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就可以从我们的腹中，我们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啊出来。后面呢，讲了众人呢就因此起了更大的纷争啊，有人认为他是先知，有人认为他是基督，也有人认为说。说这圣经呢讲的说基督啊是从伯利恒出来的啊，但是认为说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或者忘记了耶稣他是生在伯利恒的，然后也有人要去捉拿耶稣，然后这些犹太的领袖们他们虽然派了一个差役到那边去捉耶稣，但是这些人呢没有捉啊，然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你们看到说这个人这些差役，因为听了耶稣讲的教导之后呢，都知道说，这个人不一般，他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可以差役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然后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就批评这些差役说，你们受了这个人的迷惑，他们以不信耶稣为荣，他们自以为他们比这些普通人，比这些差役。更明白律法，实际上是他们反而是更不明白律法。这里又提到了这个尼哥底母，就是前面第3章我们讲到的那个向耶稣请教这个永生之道的那位法利赛人，他试图为耶稣做辩护，这些人反而就去嘲讽他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并且去查考和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其实他们讲这句话本身也是不对的。如果好好去看旧约圣经，就知道说加利利是出过。先知的啊，像约拿和以利沙，其实他们的老家都是加利利那边的。第8章是另外一个我是讲的是我是世界的光啊。第8章一开始是讲到了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呢被捉到了，然后呢就带到耶稣。面前就问这个耶稣该怎么处理他。第6节特别强调说，他们说这话是为了试探耶稣，要得着拿他的把柄。也就是说，你怎么回答都会落到这个圈套里面去啊。如果说你不处理这种行淫的妇人呢，你就这个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如果说你要去说要去处死这个妇人呢，你就违反了当时罗马的律法，就是法律啊，就是说因为犹太人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的，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去判一个人的死刑啊，所以他们就想说，耶稣无论怎样回答呢，都会有把柄来去告耶稣啊。我们看到每当这个场景的时候，耶稣都是很轻松的四两拨千斤，就讲一句话就可以化解了这个困境，可以。七讲的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这个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讲他说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然后只是那个妇人还没有走。然后这时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讲了一段话，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整个事情耶稣的处理呢？秉行了两个原则，一个是公义的原则，一个是怜悯的原则。他虽然讲到了，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2件事情，一个是罪的普遍性，所以耶稣在讲到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些人带这个行淫的妇人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些人自以为意，觉得说，哎呀，他比这个行淫的妇人更好。然后耶稣讲到说，你们没有罪的就可以出去啊，就可以没有罪的就可以来去打他。所以这个故事就讲的是罪的普遍性，每个人都犯了罪。然后也讲到了神对罪的态度。首先，神是公义的，首先是很神是恨恶罪的。所以讲到说，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然后神也是 爱罪人的，有神的怜悯在里边，所以说我宽恕你啊，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了。接着后面呢，接下来就是一段很长的教导，其实这段教导呢，跟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有关系的，它是讲到了很多罪的啊事情。所以十二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啊生命的光。”然后耶稣讲说：“我啊为自己做见证，然后天父呢也为我做见证。”讲到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死在啊罪中。”然后第28节说，耶稣说：“我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凭着我自己做的。我说这话呢，是照着我父说，啊，教训我的。”28节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说喜悦的啊事。”啊，30节讲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来信他。然后其实从31节呢就开始一个新的段落，讲的是啊，31节是讲的是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啊，因为30节讲的时候很多人信他，然后讲到了对信他的这些犹太人讲了一长段的教导。这里面其实讲到有三个真啊，第一个呢就是啊，什么是真门徒？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这段话呢，其实就在讲那些啊，出信的人哦，就是讲的说，啊，他们宣告说我信了耶稣了，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讲说，啊，什么才是真的信？他们才是真的门徒。那真的门徒就是要常常遵守耶稣的道，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门徒啊，不是说你嘴里讲说我信他，或者仅是因为行了一个神迹你就信他啊，这个不是真门徒。说你是要能够有了神的道，就能够去常常的遵守，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本土。那后面就讲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第32节接着讲说，你们要常常遵守耶稣道的人呢，你就必晓得真理，而这个真理呢，可以让你们得自由。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所以他们讲的自由是讲的是你这种身体上的自由，但是耶稣讲的自由显然不是这种自由，那个真正的自由乃是啊，在罪那边的自由。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当你们是罪的奴仆的时候，你就没有自由。所以36节说，被天父的儿子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正的自由乃是能够胜过罪的权柄，那是真正的自由。而这个真的自由呢，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后面这段就讲到了啊，一个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呢？说39节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其实就亚伯拉罕后裔的意思，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那真正的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乃是效法亚伯拉罕，而不是说讲的是血缘上的问题。对上主日啊，项目是讲道的是讲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是讲是不是从血统上来的，而是说从灵里面来。而我们这些外邦人，虽然在血统上讲我们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但是因着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就被神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真正的后裔啊。所以耶稣这里就讲到这些，给这些犹太人讲说，你们这些肉身的这种血统的东西呢，不重要，你不要以这个为骄傲，而是你们真正骄傲的应该是去能够效法你们的祖先啊，亚伯拉罕。42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不是随我自己来，而是他差我来。”就说你们真的是认神是你们的父的话，你们就应该就爱耶稣。所以进一步指出，他们说他们的父乃是啊魔鬼撒旦。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撒 撒旦的一个本性，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乃是说谎之人的父。也就是说，今天每一个说谎的人，实际上你是认撒旦啊为父。所以后面就讲到耶稣他自己的啊根源。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然后说，我实在告诉你，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就是他的根源比亚伯拉罕更早。所以这句话呢，就激怒了这些犹太人啊，就想着说，一个年轻人告诉说，我比你的祖宗还要早，我就是你祖宗的祖宗，这些人就要打耶稣。第九章整个的故事呢是在讲耶稣医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呢，医治好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首先呢，他们遇到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然后这时门徒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拉比，这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这人是他父母呢？”就人看到一个说这样一这个门徒呢，就一种观念就说这个生来瞎眼，他一定是犯了罪了，得罪了神了，所以神才让他生来瞎眼，不是他犯了罪，就是他的父母犯罪了。所以首先这是一个人的这种心理觉得说，其实这种讲这句话的时候，本身他有一种骄傲在里面，自以为意我不是生来瞎眼，那所以我比他强，你这个人呢，一定是要么他犯罪，要么他父母犯罪。所以这件事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这种判断或者做这样的审判比如说一个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弟兄姐妹遭遇了什么很重的事故，你就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犯了罪了，去神惩罚他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想，而是你更大的应该是有怜悯的心在里面。所以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那就耶稣就否定了这些人的猜测或者这些人的这个论断说这个不是这个问题，那唯一的另外一个答案呢，就是说那就是别人犯的罪。后面也讲到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当然不是说因为说神要显出来作为，让这人生来就瞎眼瞎了人好多年，而是说神现在要在这个人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所以呢就去医治他。你会看到说，耶稣每次的医治并不完全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就直接讲一句话，说你可以看见了，他就看见了这个里面这个事情又很，就过程呢比较复杂就是讲耶稣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来和泥，然后呢把这个泥呢又抹在这个眼睛上，然后呢还要让他去做一件事情，就说你要去到这个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一下。这叫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就是说显然专门讲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人本身去洗，本身也是奉差遣。然后他后面他医治好之后为耶稣做见证，本身也是奉差遣。这里面讲的说他是看到说这个人他需要一个信心的配合才能够得医治就是说神让他去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假如说他去一洗回来就看到了，所以他这里面有耶稣的作为，也有这个人他信息的配合。那后面就是一长串的这个法利赛人来调查这个医治的事情。这里面有几组人，一个是这些调查的这些法利赛人，然后呢还有这个被医治的人，还有耶稣，还有这个被医治人的父母其实从这段故事的记载其实是很精彩的。然后首先是对耶稣的身份的认知上的这个争议16节说法利赛人中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首先为耶稣起了纷争然后首先这个人呢对耶稣的认识。第10节说他是一个先知他这是的意思认识呢，只是停留在先知的这个阶段。这时犹太人就怀疑说这个神迹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他不信说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所以他说这个人不是 不是说一生下来就瞎眼，然后就让这个人的父母来去印证这件事情啊，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他们说生来就是瞎眼的，如今怎么看见了呢？我说他父母倒是证明了这件事情啊，说他生来确实是瞎眼，但是又表现出这个父母的妥协出来啊，所以说至于他怎么看见的，我们不知道，所以让他去问他的儿子。所以22节有一个解释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啊，就所以这个父母他自己的儿子被神医治了他不但说去也是勇敢的去感恩的心去为神做见证，反而还是怕犹太人来去妥协，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这个儿子身上去了。我说这个是父母的问题。然后我们后面看到的就是这个被医治的这位年轻人，他勇敢的为神来做见证啊，所以25节说，前面是法利赛人说你应该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我们从后面的整个记载中就看到说，这个一个经历了主恩的人，他真的有很大的勇气来跟这些法利赛人，这些都是犹太人的领袖都是高高在上的一群人呢。他30节说，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从哪里来，真是奇怪啊！"说你平常的时候，这样一个小小的底层的人，怎么敢跟这些高高在上的人讲这样的话呢？你看后面的这段教训，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啊。就是他说："你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侍奉神。"唯有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人，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这个人经历了神的恩典，他就有里面就有很大的勇气来为神做见证。这些人本来是平常高高在上的人，他可以给他们讲话。所以这些人说："你全来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把他给赶走。"然后呢？后面是耶稣又碰见了这个人，说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了。"说："你已经看见，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说："主啊，我信。"所以他从耶稣认识，从先知到神的儿子，所以这个里面看到这个人的信心的成长，看到是对耶稣身份的认识。后面这段话就讲到了这个属灵的瞎眼比这个肉身的瞎眼呢更可怕，所以讲到了。批评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你们如今说你们能看见你们的罪了，赛亚就是你们，也就是讲到这些法利赛人以为自己很看得清楚，反而这是他们的罪。如果说你承认说我自己有罪，承认我没有认清耶稣的身份，反而你们没罪了。所以讲的是这个属灵的瞎眼是一种更可怕的瞎眼。"第10章有两个卧室一个是羊的门和牧人。被当耶稣医治好瞎子之后，法利赛人将瞎子赶出去，并且来去质疑耶稣。耶稣就借着一个羊圈的比喻就讲明自己的身份，就是在羊他圈在里面的时候有一个门。耶稣讲说他就是羊的那个门，其实这里面的比喻就代表说因为门代表是一种通道是进进出出的一个通道。耶稣把自己比成羊的门，乃是讲的是它是一个救恩的通道，它是那些羊通往救恩的唯一的道路。所以讲到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第9节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路得草吃。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盗、杀害、毁灭。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来，耶稣是羊的门，他是讲的是他是唯一的通向救恩的道路，然后可以得生命，也可以得到得草吃，得到丰盛的生命。"然后后面讲到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后面讲到了这个牧人与雇工的区，这些雇来的人的区别，因为这个羊不是那些雇工的人，所以呢，在有了危险的时候呢，这些就是跑掉了。只有说是 这些牧人，他这边的羊是自己的，所以他就可以为这些羊舍命啊。耶稣也正是舍了自己的命，才让这些啊，让我们得到了生命啊，然后得到了丰盛的生命。所以16节讲到了另外不是这个卷里的啊，是讲的说还有另外有羊，就指的是啊这个外邦人。18节讲到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有权拿取回来。就是耶稣是主动的啊，来舍命。这段其实讲到了耶稣跟羊之间的关系啊，他特别讲到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就是它是相互的，就是双方的一种关系。所以27节还讲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就说这个羊呢，它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并且是跟着这个牧人的。我们以前也讲到说，这个认识呢，并不是在讲这种头脑上的简单的说我知道这个人，而是一种很亲密的生命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认识是跟夫妻同房的是一个词啊。所以呢，这个认识呢，是要跟主之间建立密切的、密不可分的那种生命的关系，才是真正的认识。而这种真正的认识呢，你就可以来去认得主的声音，不会去跟着别人乱走了，只是跟着这个耶稣走。所以讲耶稣是好牧人，我们跟着他走，可以出路有草吃，可以得到神的供应，可以得到生命，并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第30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讲的是我与父原为一啊。第11章是另外一个我是讲的是我是复活生命这件首先这个开始呢是讲的是来医治拉萨路。这个故事呢，我们都很熟悉了。他这里特别讲到了耶稣他是故意等了2天之后才去的因为他算上这个来往路上的时间呢，就是去来报信的走一天的路，然后他们过去花一天的时间，正好到了那边是死了4天首先呢，这个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而得荣耀。他见了这个马太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在拉萨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这种传统说，这个一个人死了之后呢，说他的灵魂呢还可以在他周围呢盘旋3天就说这个3天之内他还是有可能活过来的。所以这个等4天呢是有讲究的，就是说。”就是4天之后，就是你的身体发臭了，就完全的就烂掉了，就是这个灵魂也跑远了。就是4天之后你再复活，那绝对的是神的神迹。就是说任何人就没有去 argue 的这个余地了。说你3天复活的时候，那些人还会 argue 说，哎，这个灵魂没走，他是一个回来了就复活了。所以耶稣等到4天是有原因的。所以他见了马太之后，马太有责备的意思这时候，下面这段话是耶稣对马太说的：“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吗？”这个不是马太，是马大。马大说：“我知道，我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然复活。”所以这个，马大这时候并没有讲耶稣复活是什么意思啊，讲的说他以后还会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讲的是我是生命我是复活。这是耶稣是生命的主，他可以胜过死亡。然后后面就是耶稣是拉萨路来复活，然后他特别讲的这件事情是让神得荣耀。在福音书里面，一共有记载了3次的复活，一个是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再一个是这个寡妇她的雅鲁的女儿复活。这个 那他说复活呢是第三个复活的例子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彼得啊，有一次使这个一位女信徒复。但是这个复活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这个复活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复活，就是这些复活来的人还会死。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复活是一种永远的复活，你会得到一个像耶稣复活之后那样一个永恒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对复活呢，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就是复活本身就是你先死了之后你才能复活嘛。就是说，复活本身就是讲的是生命来去胜过了死亡啊。比方说，死是罪的结果，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呢，都必须要死。如果说没有神的干预，没有神的拯救的话呢，每一个犯罪的人的结局呢，就是死。但是因着信主，因着有神的救恩、神的怜悯。我们可以胜过死亡，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相信复活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啊。所以，罗马书10章9节说：“你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当然这里的复活讲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你要从心里相信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根据圣经的记载，根据下人的见证，我们相信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一方面是相信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另一方面也是相信说我们将来也可以像主那样的复活。所以，复活呢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能。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就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然后也讲到说，当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我们的信心，一个是信耶稣从死里已经复活了，然后呢，信我们将来也会像耶稣基督那样复活。第12章一开始呢，是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有一个这个前面我们也讲到了，说有一位妇女呢去高抹耶稣，这里特别讲到这个高抹妇就是这个玛利亚。然后12节到19节是讲的是耶稣骑着驴驹来去进耶路撒冷，这就是为了应验撒迦利亚书上的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啊。然后后面呢，就讲到说有几个希利尼人来见耶稣啊。后面耶稣就讲了一段话，就是整个这12章里面有三个主题，一个是讲到了生命，一个讲到了荣耀，一个是讲的是光哦。23节特别讲到了这个生命哦，就是耶稣是彰显生命的，所以耶稣首先说人子得荣。的生命，到后面也讲到说，恨恶自己生命的，必要保守生命；爱惜自己的生命，就会失生命。32节说，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就是耶稣的死呢，可以使万人得到生命。然后这里讲到这个荣耀，所以23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在圣经里面看到说，耶稣讲的这个荣耀，就是他上十字架。为罪人而死，然后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就是讲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然后复得荣耀的时候，后面也讲到说人呢，有些人呢，他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有讲到这些。官长中，他本来觉得耶稣讲的是对的，好些人想信他，但是呢，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敢承认就是因为他们爱他人的荣耀。然后这一段里面有好几节经文也是讲到这个光讲到说你们当趁着有光要去行走，然后呢，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要去抓住时机，来去信从着光，成为光明之子。也讲到说信主的人。 就可以出黑暗入光明，就可以不住在黑暗里面。最后44到50节实际上它是一段最后的教导。我们看整本圣经，会看到说这一段呢是耶稣在最后在公开去做一段宣告。到后面耶稣很多教导都是在讲他的门徒讲，就不会再在公开场合做这种宣告了。所以这段宣告讲了4件事情，一个是他再次强调说他跟父之间的这种关系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我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就是讲的是他跟父原为一，他跟父是一起的。然后后面就讲到了他耶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的目的，讲的是说我是光，让信我的人呢就可以不住在黑暗里面，也讲了说他来不是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然后虽然他这次来不是来审判世界，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呢，将来是必受审判的，并且是有审判到的就是耶稣的道啊，就是你不信耶稣的道，这个道本身呢就在末日要去审判他。然后后来继续讲说他跟父之间的关系说，讲的说他所讲的，他所命令这些人要去做的都是从父神那边的。特别讲到说，天父的命令就是永生，就是神让我们做这些事情，命令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而这些命令本身就是永生。当你去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着神借耶稣基督所赐下来的永生。好，我们这是我们12章的内容，那什么现在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成我们的赎价。我们凭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样的恩典，也愿意信从你的真道，有了你的命令就遵守，做你的真正的门徒。就求主来继续带领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真理的亮光。也让我们每天所行所做的都能够合你的心意，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成为你的荣耀。也求主赐福我们接下来敬拜的时间，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将你当中的敬畏和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阿门。